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一月十九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星期一，华盛顿地区继续紧锣密鼓的筹备即将来到的总统就职典礼。华盛顿为星期三，拜登与何锦丽的就职典礼继续部署安全的措施。国防部已经派遣了25,0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到华盛顿，他们当中很多人直接在国会当中架起行军床休息。美国国会在星期一上午一度封锁的，因为附近不到1英里的地方295公路的一座桥梁底下发生了火灾，冒出浓烟，之后发现的是住在桥下的无家可归者的帐篷发生火灾，已经扑灭。星期一总统就职筹备委员会宣布了更多就职典礼的细节，包括当日将会有拜登同何锦丽的母校德拉瓦大学以及霍华德大学的鼓乐队参与游行的表演。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调查小组正各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之际，美国星期一1月18日呼吁中国允许世卫组织的专家组接触武汉的医护人员、前患者和验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医疗数据和样本。中国的代表则要求停止对该调查小组施加任何的政治压力。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纳特格雷斯比星期一向世卫组织执行会表示，中国应该分享在武汉采集到的有关动物、人类和环境样本的所有科学研究。中国报告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连续第六日超过了100宗，受北方多个省市封城措施影响的总人口近3000万。在农历新年即将来到的时候，这一轮的新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大众对春节假期出行的担忧。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年一度的春运在这个月28日开始。外界担心中国在春节期间可能会爆发新一轮的冠状病毒疫情。至此目前，中国已经有至少29个省份倡议就地过年，应对可能恶化的疫情。中国各地推出奖励措施鼓励留在当地的人员，奖励措施五花八门，包括调降房屋租金、发放补贴、免费搭巴士、送上网流量、免费看电影、免景点门票等。另据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1月18日的消息，拥有约100万人口的格林省公主灵市当日起实施最严格的封控措施。总部位于中东的半岛电视台
公布的由两位中国记者在武汉新冠疫情初期拍摄到的录影片，
记者在武汉报道时受到阻挠。半岛电视台认为中国政府本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防止疫情蔓延。据半岛电视台星期一1月18日报道，两位中国记者通过2020年1月19日到22日的拍摄和日记，揭示了武汉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变化，从对病毒漠不关心到惊恐失措，医院亦都变得人满为患。两位记者试图在各个医院和被视为疫情源头的华南海鲜市场进行拍摄和调查，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警察和保安拦住。莫斯科一名法官裁决，
星期日抵达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批评人士纳瓦尔尼应该被警方羁押30日。纳瓦尔尼星期日晚间抵达莫斯科时被拘捕，这个是这位俄罗斯反对派政治人士去年8月被落毒并被转移到去国外治疗之后首次返回祖国。纳瓦尔尼从德国抵达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进入护照检查关口时被戴黑色口罩的警察拘捕。纳瓦尔尼在被拘捕前对记者发表简短声明，说我很高兴回来，这个是我5个月以来最好的一日。中国短视频网络平台快手已经通过了港交所的聆讯，最快将会在下个礼拜开始招股。 IPO 而融资50亿到60亿美元，咁样或会将成为一年多以嚟香港规模最大嘅 IPO。据路透社报道，有消息人士称，参与 IPO 投行嘅分析师喺星期一1月18日开始向潜在投资者做推介，呢个系上市前路演嘅一部分。快手呢一次超过50亿美元嘅 IPO 规模，将会系自2019年百威英博亚洲子公司融资约58亿美元以嚟香港规模最大嘅 IPO 活动。消息人士仲表示，对快手嘅估值约为600亿美元，确切股价将会喺呢个星期预定召开嘅会议之后确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导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为咗应付中国挑战，白宫宣布设立人工智能办公室。我哋亦会报道分析匈牙利欢迎欧盟嘅首间中国大学喺匈牙利设立分校。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安全问题系拜登就职前嘅焦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将会嚟紧嘅礼拜三宣誓就职。咁联邦调查局正在对派往华盛顿嘅250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进行安全检查，以保护就职典礼免受潜在嘅内部袭击威胁。咁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美国陆军部长麦卡锡对美联社表示，佢同其他嘅领导人未有睇到任何威胁嘅证据，到目前为止审查亦都未有发现呢啲国民警卫队员有任何问题。麦卡锡表示，他们正在不断地进行系检查的程序，并且对每一个被指派参与这个行动的人进行第二、第三次的检查。麦卡锡表示，有情报显示一些外部组织在就职典礼前组织武装集会，在即将离任的特朗普总统的数千名支持者冲入了美国国会大厦的两个星期之后，就职典礼是即将举行，安全问题比以往更加受到关注。特朗普曾经敦促他的支持者在议员1月6日举行会议确认拜登获胜的时候游行到国会大厦。国会大厦周围的区域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武装营地，四周围的围绕住的山栏以及铁丝网，当局还关闭了国家广场以及是华盛顿市中心大部分地区的道路以及是地铁站。从弗吉尼亚州通往华盛顿的桥梁亦都被关闭，成千上万的国民警卫队员以及执法人员驻扎在整个地区，以防止进一步的暴力。虽然问题加剧，拜登还是计划在传统的地点举行就职典礼。即将出任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的贝丁菲尔德对美国的广播公司这个本周的节目当中说，他们的计划以及是期望是当选总统拜登将会同家人的陪同底下，在1月20号在国会大厦西侧将手放在圣经上面宣誓就职。他说，拜登团队完全信任美国特勤局以及是他的合作伙伴，他们已经确保了就职典礼的安全工作一年有多。特朗普总统拒绝承认败选，亦都拒绝祝贺拜登，不过他承认星期三将会有一个新一届的政府上台。特朗普总统无视美国160年以来的传统，即是离任总统参加继任者的宣誓就职仪式，展示权力的和平交接。特朗普总统宣布将不会参加就职典礼，副总统麦克彭斯则是计划参加。特朗普总统计划在星期三上午离开华盛顿，在他登上空军一号前往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大西洋度假胜地的时候举行红地毯仪式。众议院上个星期第二次弹劾特朗普总统，指控他煽动叛乱，参议院审判将会在拜登就职之后没多久开始。特朗普是第一位被弹劾两次的美国总统，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会被禁止再次担任公职。不过在特朗普总统卸任之前，预计他还会是赦免多个人，可能是他那些被判有罪或者是面临审判的主要支持者。支持人士说， 特朗普星期日会见了他的助手，敲定了他任期结束前要公布的100多项赦免以及减刑的名单。白宫顾问表示，特朗普曾经讨论过先赦免自己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他们都未有被指控任何的罪行，但是目前预计特朗普不会这样做。贝定菲尔特是在星期一表示，拜登计划在星期三的就职演说当中为美国是媒绘一个积极乐观的愿景，并且努力翻过过去四年在特朗普领导下的分裂以及仇恨的一页。他还说，他是认为这个是全美国人民都想要的，他们希望政府再次专注于为他们做正确的事情，并且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帮助他们。拜登计划在就任之后迅速地推翻特朗普的众多政策。即将上任的白宫幕僚长克莱恩星期六表示，拜登在他们的国家面临着重大危机的时刻就任总统，他是面临着四个相互重叠而且是复杂的危机，新冠危机，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气候危机，以及种族平等的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3年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领导的政府迫使中欧大学迁离布达佩斯，主要的理由是这个是出生在匈牙利的金融慈善家索罗斯资助的大学，而索罗斯长期以来是受欢迎的阴谋论的攻击目标，亦是匈牙利领导人倡议的不自由民主的批评人士。咁而家匈牙利就欢迎欧盟嘅首间中国大学到匈牙，咁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匈牙利政府目前有计划喺欧洲投资首座中国大学嘅分校，凸显欧尔班总理唔顾美国同西方对中国喺中欧部分地区不断扩充影响嘅担忧，决心继续寻求同北京发展更加密切嘅关系。匈牙利上個月簽署初始的協議，允許中國上海的復旦大學到匈牙利首都貝達佩斯設置分校。歐爾班政府目前表示計劃對復旦分校提供財政資助，這所分校計劃2024年開張，首批招生大約6000人。復旦分校將會提供經濟、國際關係、醫學和技術科學的學位。匈牙利政府官員說，他們希望這所分校最終會提高中國對匈牙利的投資。分析人士說，歡迎復旦設置分校是歐爾班取悅中國和俄羅斯的表現之一。匈牙利前駐美國和北約大使西蒙尼表示，歐爾班將中國和俄羅斯視為西方的替代品。他在上個星期在華盛頓國會山報發表評論文章，說即將就任的拜登政府努力重建跨大西洋關係的時候應該注意。匈牙利11月延長與中國文化、科學以及教育協議，政府發言人說，這些符合匈牙利政府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計劃的支持。這項計劃引發美國和歐盟領導人的擔憂，他們擔心北京方面在歐洲日益增加的政治影響，擔心中國將商業投資和教育用作手段。匈牙利政府說，復旦分校將會提高匈牙利大學的教育標準，教授對匈牙利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知識和技能。復旦大學最近修訂章程，用保證緊跟中共的領導取代了思想自由的承諾，匈牙利官員並沒有對此提出反對。歐爾班認為，俄羅斯、土耳其和中國是匈牙利政治發展的有用模式。匈牙利和中國、俄羅斯的關係近年來亦都迅速發展。18个月之前，匈牙利政府批准俄羅斯一家由前克格勃軍官兒子領導的銀行搬到布達佩斯，這名軍官幫助鎮壓了1956年匈牙利反對蘇聯統治的起義。美國和歐盟官員都對歐爾班偏向東方並且與中國和俄羅斯發展友好關係越發表示不滿。歐爾班反對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在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之後，同2014年抵制西方對俄羅斯領導人的外交隔絕，歡迎普京訪問布達佩斯， 並且同俄羅斯簽訂價值120億美元的貸款協議，對布達佩斯南部100公里保克什地區的一座蘇聯時期建造的核電站進行改造。這個合同並沒有任何的競標細節，亦都一直保密，直到一家法庭命令政府公開。歐爾班2010年連任之後，批評人士譴責他任內民主制衡制度的持續退化。美國自由之家研究組織2019年認為匈牙利是一個半自由的國家，這些亦是自由之家歷史上首次並沒有將一個歐盟成員國列為自由國家。自由之家批評歐爾班政府制定妨礙反對派記者、大學和非政府組織操作的政策，認為這些組織的看法不利。即使是這樣，一些分析人士，歐爾班和中國以及俄羅斯的政治友好並非是意識形態真正的情投意合，而是歐爾班對歐洲力量平衡的分析的結果。歐爾班希望在東方專制和西方民主之間同時押寶，利用兩個陣營的博弈來為匈牙利獲取最佳的利益。歐爾班星期五說他在考慮批准中國生產的新冠疫苗在匈牙利使用，理由是歐盟並沒有提供足夠的歐洲批准的疫苗。他在接受公共周日電台採訪的時候說，他們沒有辦法進行更快的接種，因為匈牙利健保系統沒有辦法快速大規模注射疫苗，理由是他們的疫苗供應出現短缺。他仲認者表示，歐盟的疫苗接種率低於1%，原因是那裡並沒有足夠的疫苗。歐爾班對東方的傾斜被特朗普政府忽視，特朗普認為歐爾班是反移民的民粹盟友。特朗普前顧問班農表示，歐爾班是特朗普之前的特朗普，但是外交人士說，即將就任的拜登政府不是幾有可能對歐爾班如此友好，亦都不是幾有可能無視歐爾班和中國以及俄羅斯的關係的熱絡。拜登去年十月競選期間就將歐爾班領導下的匈牙利和民粹分子領導的波蘭比喻成白俄羅斯，他說由於缺乏美國的領導，北約面臨開始破裂的風險。被拜登提名擔任美國國務院高層職位的盧南在上個月在華盛頓出席了一個研究機構的研討會的時候，對歐洲國家的民主退步表示了擔憂。明年可能面臨艱難選舉的歐爾班基本被奧巴馬政府排斥，理由是華盛頓認為匈牙利民主監督機制出現了退化。拜登擔任奧巴馬的副總統，歐爾班去年違背了外交的準則，在美國總統選舉之中公開支持特朗普，而且明確表示他並不喜歡與民主黨人合作，他稱民主黨人是道德帝國主義分子。選舉結束之後，歐爾班並沒有向拜登表示祝賀，而是在後來發出的信函之中表示了祝賀，而且還未有打電話。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白宮上個禮拜宣布設立國家人工智能倡議辦公室，這個是特朗普政府為確保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地位，統籌政府和私營部門合作的另一個措施。這個計劃將會使到美國增加投入應對中國的人工智能實力崛起，同時亦要求美國的人工智能發展應用的道德層面要走出與中國不同的道路。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許力在華盛頓的報導。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副首席技术官帕克出任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首任总监。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下属于是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领导该个部门的白宫首席技术官是科拉特西奥斯。1月12日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将会成为联邦政府未来多年人工智能工作的组成部分，作为整个美国创新生态系统当中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亦是政策的中心枢纽。美国国会去年12月通过的4000多页的美国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包括了2020年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随着国防授权法的生效，白宫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才得以确立。根据这项的法律，美国政府将会在未来的5年拨款64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 以及是它的運用的研究，直接受惠的非軍事部門包括國家科學基金會、能源部、農業部、國家標準技術研究所以及是國家衛生院。在人工智能的軍事研發方面，五國大樓下屬的高級研究計劃局的 AI 研發預算將會增加到 4.59 億美元，比2020財政年度增加了5000萬美元。美國國防部聯合人工智能中心的預算亦都從2020的財政年度的 2.42 億美元增加到2021財政年度的 2.9 億美元。一些專家認為，美國政府需要重新審視整體的戰略，加大對人工智能研究的投入，以保持它的主動性，應對中國在 AI 領域的崛起。歐華律師事務所的政策顧問、新美國安全中心副高級研究員桑普表示，美國政府機構要盡其所能利用他們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每一美元的投資。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當中國的一座城市就能夠在人工智能研究上面投資數十億美元的時候，美國可能不願意同他們或者其他的國家在人工智能方面展開花費上面的競爭。國會授權的白宮國家人工智能倡議辦公室將會在協調聯邦政府的人工智能研發資金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桑普說，美國人工智能倡議戰略的很大一部分是將會利用美國在全球科技領域當中的領導者已經進行的大量民間投資，以及他們與學術界的合作關係。去年9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和亞馬遜、谷歌、英特爾以及是埃森哲合作推出的8個人工智能機構，這些私營公司將會為這些新建機構出資 1.6 億美元，這個是首次獲得私營人工智能產業部門的直接協助。桑普表示，未來有針對性地增加資金，使到聯邦政府數據、模型以及是計算資源更多地提供給美國人工智能研發專家，將會是新成立的國家人工智能倡議辦公室得以成功履行使命的重要一步。發展可信任的人工智能是美國國家人工智能倡議的重點之一。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發展當中涉嫌違背人權準則的做法受到西方國家的批評。國家人工智能倡議法去年隨著國防授權法的通過行章生效的時候，美國國會眾議員約翰遜以及盧卡斯在去年12月發表聯合聲明說，人工智能倡议法向他们的盟友以及对手发出一个信号，美国将会继续在开发以及采用可信赖的人工智能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全国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首任总监帕克去年2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一次会议上面，代表美国和西方国家协商如何对抗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标准以及准则制定。帕克當時對美國政治新聞網站表示，他們永遠不會為想要以符合價值觀的方式使用科技而道歉。他說，西方國家團結一致可以拿出對中國現時的所作所為的反駁。中國將人工智能技術用於監控項目，特別是對少數民族的監控識別做法，受到美國等很多國家的批評。譬如有調查發現，中國華為、港視科技等人工智能企業在產品技術專利申請當中是提到他們的監控技術對少數民族對象的特徵判別的能力，而且特別強調了維吾爾人。視頻監控技術研究分析機構最近是和 BBC 聯合公布的報告說，華為的專利使用人工智能深度學習技術，用以識別街頭攝錄的行人的各種特徵，包括身體姿態。根據報導，商汤科技、阿里巴巴、百度、云天丽辉等公司亦都在他们的产品的专利申请当中提到识别少数民族的功能。包括商场亦是旷世科技在内的多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都遭到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制裁。美国国商务院的制裁理由是这些公司参与了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族群实施的压迫、大规模任意拘押以及高技术监控等侵犯以及践踏人权的行动。在去年9月，美国和七国集团以及是澳大利亚、南韩、新加坡、墨西哥、印度、斯洛文尼亚以及欧盟结成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关系。该个结盟的发起国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 当中表示，将以符合人权、基本自由以及系共同嘅民主价值观嘅方式，支持负责任以及系以人为中心嘅人工智能开发以及系使用。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华。在特朗普的众多支持者1月6号攻占国会山庄，并且导致5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之后，包括推特、脸书和 YouTube 等在内的众多社交媒体平台先后宣布限制或者永久禁封特朗普总统的账号，使到这名以推特治国而闻名的美国总统最后失去了自己最有影响力的传播渠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不单止特朗普自己，包括总统家人以及他的追随者都在怒斥总统的言论自由受到了侵犯。中国官媒亦都以此为由，不失时机地讽刺美国言论自由以及美式民主的混乱。这样特朗普总统的言论自由到底有没有受到侵犯呢？这些社交媒体巨头到底有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呢？美国宪法之中关于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到底是什么呢？哪个又来到限制美国科技巨头的权力呢？推特在国会暴力事件发生的当日，将特朗普总统的账户短暂冻结了12个小时，理由是特朗普不断严重违反推特平台的公民诚信政策。推特公司要求特朗普删除当日较早时的三条推文，并且警告如果未来有进一步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况发生，包括暴力威胁政策等，将会导致账号被永久移除。这三条推文包括一条指责副总统彭斯缺乏勇气，不敢帮助总统扭转现有的欺诈投票结果；另外一条称赞参与国会山骚乱的抗议者是爱国者；第三条是视频信息，在其中特朗普一方面呼吁抗议者和平离开国会山返屋企，不要和国会警察以及执法人员冲突，一方面继续声称他的胜选被盗窃。脸书和 Instagram 当日亦都决定将特朗普的账户封锁24小时。1月7号脸书创始人兼总裁扎克伯格在自己的账户上面又发出了一则声明，指出面书将无限期冻结特朗普在面书和 Instagram 的账号，直到总统交接和平过渡完成为止。他的理由是被总统在这个期间继续使用他们的服务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在1月8号推特公司亦都在一份声明之中宣布，由于存在进一步煽动暴力的风险，已经永久封禁特朗普总统的账号。推特是特朗普主要的言论平台，他的个人推特账号有8800多万的关注者。自从2017年宣誓上任以来，特朗普一共通过自己的个人账户发出了26234条的推文。根据美国的政治网站在推特上面，特朗普推动政策的日程、宣布内阁成员辞职的消息，甚至将他当作一件外交的工具。对特朗普对伊朗总统发出了战争的威胁，并且为来自极端阴谋论狂热沼泽的信息提供了一只强大的麦克风。他的做法被戏称之为推特治国。截至1月13号，大约已经有13家社交媒体平台宣布封禁或者限制特朗普账户和他相关的内容，包括推特、脸书、谷歌、亚马逊、 YouTube 等全球知名互联网的巨头。封禁的理由和推特以及脸书大同小异，就是令到特朗普在这个时期继续使用他们的服务的风险太高了。除了总统之外，总统的盟友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特朗普竞选律师林伍德和西德尼·鲍威尔的社交媒体账户亦都被封禁。事实上，自国会山暴力事件之后，推特宣布已经关闭了超过70000个和匿名者 Q 阴谋论有关的账户。特朗普被社交媒体巨头集体禁声的消息引发了美国乃至全球的关注和哗然。有人认为总统被禁言来得太迟了，甚至还不够充分，因为这些不单单是关乎总统一个人，而是关乎整个互联网的生态系统。将会在新一届国会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 弗吉尼亞州民主黨籍的參議員馬克華勒在一份聲明之中說，他很高興看到臉書、推特和 YouTube 的社交媒體平台採取早就應該採取的行動，處理了總統長期不當使用這些平台散播不和諧和暴力的問題。但是這些零星的行動不單止來得太遲了，亦都幾乎是不充分的。而另外一些人，包括特朗普總統自己和他的家人以及支持者，就怒斥總統的言論自由被侵犯。1月8日在推特短暫解除封禁之後，特朗普就在推特帳戶發表了一個兩分多鐘的視頻，怒斥推特禁止言論自由，並且表示他的政府正是和其他多個平台進行談判，將會很快宣布有重大的消息。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蔡德·羅克茲說，大型科技公司的清洗審查和濫用權力是荒謬和極其危險的。特朗普的兒子小唐納德·特朗普甚至將這些科技巨頭的做法和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1984之中描述的由政府、思想、警察控制的可怕社會相提並論。他說他們生活在奧威爾的書1984裏面，言論自由在美國已經不復存在，他死於大科技公司。中國亦都藉此抨擊和嘲諷美國的民主以及言論自由。中國半官方的小報《環球時報》就以禁聲特朗普令到言論自由情何以堪為題發表社評。社評說，無論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原文是什麼，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面講不到話的，失去了普通美國公民的這個權利，這當然違反了美國政治精英通常主張的言論自由的原則。中國的央視國際瑞評則說，以總統被禁言美式言論自由著實令人大開眼界為題，諷刺說，在一向標榜言論自由的美國，一個總統失去了在社交平台自由發言的權利，不單只是對美式言論自由的莫大的諷刺，但是美國的憲法學者以及分析人士指出，總統被禁言剛剛體現了美國民主體系之中的權力制衡和言論自由。克萊卡爾維特是佛羅里達大學的第一修正案研究項目的主任，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這些實際上表明政府官員甚至美國總統亦都不能夠強迫私營企業發布他想發表的內容。從很多方面來看，他實際地顯示了美國的系統的良好的運作，即使是美國總統亦都沒辦法強推特和 YouTube 等企業發布他認為公眾應該聽到的內容。政治風險研究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的創始人伊恩·布雷默亦都認為體現了美國民主之中的權力制衡，但是他認為這些媒體平台亦都可能沒有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給予足夠的考慮。特朗普繼續發聲，美國總統依然在這裡實踐言論自由，不過即使沒有推特和其他的社交媒體，即使面臨第二次的彈劾，在1月20日之前，特朗普仍然是目前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他可以利用美國總統傳統的言論工具發聲。美國地緣政治分析機構戰略預測的戰略分析高級分析師和副總裁羅傑·貝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作為美國的總統，他當然擁有言論自由，你知道他有能力，實際上是他自己決定使用推特之類的這些工具作為他的主要交流的工具，而不是好像他的前任那樣使用傳統的新聞發布會或者在電視上露面。他當時決定使用推特，對現代總統來說亦都是一個大事。事實上特朗普總統和他的前任一樣，可以進入白宮的簡報室、東廳和椭圓形辦公室來到傳達他的想法。他有一個新聞辦公室專門發表他的聲明，以及一批專門報導他的言論和行動的記者。在1月13日星期三晚，在眾議院投票決定對他進行史無前例的第二次彈劾之後，特朗普總統公布了一段5分鐘的視頻。在視頻之中，他譴責了國會山的暴力，並且呼籲支持者保持平靜。紐約時報、CNN 等傳統的媒體都給予報導，他說這些是美國總統的負責任的言論。 CNN 播放了全部的視頻， 在视频之中，特朗普并没有对弹劾案作出回应，但是抨击了互联网巨头对他以及支持者的封禁的行动。他说这些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是史无前例的。他又说对他们的同胞进行审查，取消和列入黑名单的努力是错误的，而且是很危险。他们目前需要的是彼此倾听，而不是被令到对方禁言。星期三下午，特朗普还通过白宫发布声明，要求自己的支持者不要采取任何的暴力、违法和破坏的行动。特朗普在星期二启程前往德州阿拉莫斯视察边境墙前，亦都通过记者向外界表示弹劾将会引起巨大的愤怒，而他们正是在这样做，这是非常可怕的。他又说国会民主党人以煽动冲击国会的指控对他发起弹劾是针对他的猎巫行动的延续。面对社交媒体的彻底的封锁，特朗普总统还可以建立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声，这些也是他的权利。特朗普也表示过自己在考虑建立自己的社交平台。佛罗里达大学第一修正案研究项目主任卡尔维特说，社交媒体封禁特朗普总统的账户并不违反保障民主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他说社交媒体平台封禁特朗普总统并没有违反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是免受政府审查制度的自由。推特、面书和 YouTube 都是企业并不是政府，因此他们不受到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的约束。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就是确立一种宗教或者禁止信教的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者出版自由，或者剥夺人民和平集会以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卡尔维特又解释说，在社交媒体平台禁言总统的事件上面，应该要问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加强对这些社交媒体的监管。他说一个更大的相关问题就是社交媒体平台是否变得太强大，美国政府需要对其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因为很多人依靠他们来获取观点、新闻、体育以及各种类型的信息，但是就他们目前的状态来说，他们纯粹是私人的实体，因此他们所采取的任何审查都不会引起违反第一修正案的问题。卡尔维特认为，只要这些社交媒体严守自己用户的服务条款，公平对待所有的用户，他们就不应该有问题。推特的服务条款允许该平台移除违反他的规则的内容，大多数其他的媒体平台亦都遵守了类似的用户服务的条款，虽然他们的决策过程不会好像在法庭上面这样接受到公众的审查。相反，特朗普总统过去曾经在推特上面拉黑反对自己的用户，就被联邦法院判决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判决文中认为特朗普身为总统，他的账户是公共论坛，因此无权排除观点不同的人民。甚至这些科技巨头的做法还是受到了美国互联网管理法，就是1996年通讯规范法第230条的保护，简称230条款。该条款1996年开始实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互联网公司不需要为平台上的第三方言论负责，第二就是互联网公司无需为它出于善意而针对暴力色情等内容采取的任何行为承担民事的责任，亦都不为它向网络内容的上传者提供限制访问的技术措施承担责任。这项条款被视为美国互联网公司高速发展的基石和保护伞。不过由于2016年总统大选被认为遭受假新闻的影响，2020年很多媒体平台受到了压力，对假新闻和不实言论作标记，特朗普总统的推文就经常被这些媒体平台打上事实核查的标记。可能亦都因为正是因为如此，特朗普总统曾经多次表示要废除230条款，甚至有人分析科技巨头对特朗普的这次封禁在某种程度上面亦都是对他要废除230条款的报复。科技巨头的权力引发全球的担忧，美国已经有行动，虽然是这样， 社交媒體的網絡公司在這次封禁行動之中展示的影響公共話語的能力，同樣引發了業界內外的巨大的擔憂。這些人之中甚至包括推特的總裁。在推特禁言特朗普總統發生將近一個星期之後，推特公司的總裁傑克多西在他的個人帳號之中表示，禁止特朗普總統使用推特，從他們獲取的已知信息來看是一項正確的決定，但是他並不認為這些是令到自己感到驕傲或者是值得慶祝的事。多西還認為封禁特朗普帳戶是一項失敗的行動，因為他象徵著促進健康對話的失敗，而且他又認為封禁特朗普亦都開創了一個危險的先例，從長遠來看，企業擁有關閉用戶的權力將會破壞開放互聯網的崇高目的和理想。他又說，雖然一個公司作出的企業決定於政府的禁止某種渠道是不一樣，但是你或多或少感覺會差不多。喬治·沈是 IBM 的合夥人，是一位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的專家，近年來他為了反對中國互聯網巨頭騰訊在北美封殺微信的帳號，反對他的監視審查及扼殺美國公民言論自由，而不斷呼籲要求美國政府啟動法律制裁。他對美國之音說，在看到特朗普總統帳號永久被封的事件，他頗為震驚。他說，從他對美國政府保護公民言論自由的理解來看，這些是違背美國憲法精神的。他說，如果掌控了話語權的科技大公司有權拒絕或者限制個人基本言論的話，這個行為將會同美國建國的精神和憲法的根本理念背道而馳。美國媒體巨頭封禁特朗普總統的行動亦都令到外國領導人質疑社交媒體平台的自主審查的權力。德國總理默克爾認為，推特永久封存特朗普總統帳號的決定是有問題的。歐盟委員會委員布雷頓表示，總裁能夠下架總統而沒有任何審查和平衡的措施令人費解。英國衛生大臣漢考克表示，社交媒體目前作出編輯決定，選擇誰可以出聲，誰不能夠出聲。法國經濟部長布魯諾納會議就感到震驚，他認為網絡寡頭亦都同樣對美國和民主構成了威脅。他認為對網絡平台的管理不應當由網絡巨頭來到承擔，因為這些是國家和司法機構的任務。不過在美國對科技巨頭的影響力的擔憂並非從這次封禁的行動才開始的，一直以來臉書和谷歌等的大型科技公司都被指控帶有政治的偏見，在社交網絡之中故意壓制保守派的言論，限制相關人士的帳戶使用，甚至可以說廢除或者大幅修訂230條款，已經成為特朗普共和黨政府在他任期的後半段的一項主要的任務。過去兩年的時間，美國國會已經就230條款進行了多次的聽證的討論。今年5月28日，特朗普發布了關於防止網絡審查的行政命令，並且在29日發布了一條內容為廢除230的推文，更是將230條款和社交媒體公司推向風口浪尖。特朗普指責大型互聯網平台審核言論的行為違憲，要求對社交媒體的該免責的條款作出限制。在6月，美國司法部發布呼籲國會修改第230條的意見書。在同一日，5位共和黨參議院共同起草了提出了限制第230免責條款的法案，提議取消大型互聯網公司在第230條下的免責的待遇，授權公民起訴那些有選擇性的審查政治言論、惡意刪除競爭對手內容的網絡平台公司。2020年9月23日，美國司法部正式提出了立法提案，提議對230條款進行修改。不過臉書和推特以及反對廢除和修改230條款的人說，對230條款的改變可能會迫使平台對用戶發布的內容審查得更多而不是更少。臉書表示， 这个举动通过令到企业为全球数十亿人所讲的一切承担潜在责任，将会惩罚那些允许存在争议言论的企业，并且鼓励平台审查任何可能冒犯任何人的内容。推特首席执行官多西就解释说，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以真相仲裁者自居，他们的用意是将发言起冲突的各点的连结起来，呈现争议之中的信息，好比民众自己作判断。地缘政治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贝克就认为，大型媒体平台封禁特朗普肯定会加速有关这些大的媒体平台是国家公共物资亦或是私营企业的讨论。他说，当你看着这些大型技术平台的时候，你禁不住这样想，他们已经是国家的公共物资亦或依然是私营公司呢？如果是私营企业，他们有权执行自己的规定，哪些应该继续留在网站上面，哪些不能够留呢？哪些可以被发布呢？美国后任总统拜登亦都曾经表示支持废除该条法律，不过同特朗普不同，他的出发点是鼓励社交媒体平台的自律，减少假新闻的传播。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都曾经表示自己对废除230条款保持开放的态度。佛罗里达大学的第一修正案研究项目的主任卡尔维特说，美国政府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调查亦都令到科技巨头的未来影响力受到挫折。美司法部反垄断负责人马克德拉希姆星期四仲表示，拜登政府将会继续调查科技巨头。以上是美国之音施扬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2021年1月上旬，中国大部分地区持续超低温袭击，能源紧张形势雪上加霜，当局不惜环境污染代价，重点保卫北京等大中城市的同时，城乡的弱势群体御寒过冬的情况是堪忧的。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北京大军智富经济咨询公司主任仲大军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严寒啊，你知道吗？这半个月至少两次大降温啊，整个先把冻透。
仲大军话，呢半个月嘅严寒至少两次大降温，整个冻透咗中国，中国已经被冻透啦。受强冷空气影响，新年以嚟中国嘅北方气温骤降，一月六号迎接咗持续极寒大风天气，北京多个地方出现咗摄氏零下17度嘅超低温。美国广播公司说，北京实际气温可能达到零下19.6摄氏，话是系零下3.3度，创半个世纪以嚟最低嘅气温。据香港经济日报话，残酷级嘅寒流袭击北京多个地区，出现咗摄氏零下17度嘅超低温。海淀、朝阳同平谷嘅部分区域曾经出现早上同晚上无预警停电嘅现象，供暖亦突然间中断。当地的居民在网上埋怨话，有人甚至话我会不会冻死。同时华北地区的气温骤降摄氏8至10度。山东师范大学据报曾经全校停电，学生要摸黑上课。有学生就反映话，暖气不热，饭都冻晒，大晚上仲停电。又话我是山顶洞人， 亦有人话冇网、冇灯、冇饭，以为我喺度走紧烂。1月8号上海清晨气温系零下7度，创该市百年同日最低嘅气温。咁好多人由于冇暖气或者冇钱开空调取暖，寒冷当中系非常之难挨。咁长江以南就出现咗罕见嘅冰雪。台湾媒体新头壳话，广东东莞部分嘅镇区近日限水，咁居民连喺屋企煮饭都有问题，冲凉上厕所更加成为问题。咁当地媒体话，当局因为天气原因，为咗悭电，被迫要降压降水。咁中国大面积严寒，当局重点保卫首都、保卫大城市嘅用电用煤。中共嘅环球时报嘅英文报道话，北京唔会面对之前冇几耐喺湖南同江西出现嘅限电现象，因为北京六成电力嘅来源咧喺华北地区。报道又引述国家电网北京分网人士嘅消息话，北京电力充足，居民随便用。而北京的居民徐先生就似有同感，他说他觉得是感觉到北京没有受到影响，他居住的小区没有，他也没有听到朋友说他们居住的小区取暖受影响，又说对于北京这类的大城市取暖并没有听到说有明显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中新网刊登的报道说，截至1月6号的21点为止，北京电网用电的负荷达到2451万千瓦，刷新了2018年夏季的2356万千瓦历史最大纪录，再创历史新高，当中采暖占比是占了 48.1%。中国的财新周刊说，北京四座热电厂已经全部重新点火运行，应对城市急剧上升的工业需求。2017年北京市政府是试图实现城市能源绿化计划，但其后已经六次重新点火发电，解决城市电力的需求。为了缓和电力的紧张，环保指标已经不再重要。重庆的居民冯女士说，严寒之下当局保卫大城市是为了防止民怨沸腾，重庆电力供应总算充足的。他说因为重庆人的性格比较强悍，当局还是要保障供应的。他说我们这里居住的人如果忍受不住就会上街，一些不舒服就会上街，跟美国人的性格一样。政府一直采取安抚的政策，所以他认为当局是不敢招惹大城市的居民。那在严寒之下的弱势群体情况是怎样呢？冯女士就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当地的弱势群体的情况比较惨，又说重庆这里并没有北方的暖气，都要靠自己有条件的自己屋企里面开空调取暖。不过亦有人是不舍得，弱势群体比较低层的没有条件的要靠公共援助的没有工作的那种人呢，情况就比较惨了。冯女士话，受到北方气温影响，重庆天气近日尤其是湿冷，因为当地是两江怀抱的地带。她说从元旦开始，她可以说半边面都是肿的，是寒湿和虚火，外加感冒。今日就好好多了，出来就晒太阳。而此外，全国好多城乡结合部以及农村地区正在为这场严寒付出代价。北京居民徐先生说，网上看到一些消息，农村地区有些将煤炉都全部拆晒，可能是个别农村地区会受到影响。而互联网媒体香港01的报道说，有部分地方官员对村民实行了拆炉封坑，那村民呢可能会挨冻。而在唐山，多名的村民因为一氧化碳中毒而身亡。城乡结合部推行的煤改电这些环保措施，因为电力短缺受到影响，导致了禁煤不禁污。今次极寒的天气过程当中，农村大量排放烟尘、二氧化碳这些有害气体，中国大地空气污染状况又进一步加剧。北京就用电创历史新高，市民普遍投诉供暖不足。仲大军对美国之音说，
用电量啊，就带来了相当大的用电量，就会在原来这个经济需求上啊，又增加了一个砝码。
仲大军说，触动中国所带来了相当大的用电量，会在原本的经济需求上又增加一个砝码，又增加一个追求。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估计缺电的问题是在现实存在的。仲大军又说，中国在电力供应方面，除了煤炭发展之外，还有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电力供给还是能够满足需求，只是偶然会出现一些短缺。超负荷运转的情况是说明出管理调度不到位。仲大军说，突如其来的极寒天气凸显出用电紧张的问题。
但是由于个别情况，好像突然加剧了这个工业需求， 或者突然加剧了就气候因素。
钟大军话，由于部分个别嘅情况突然加剧咗需求，例如突然嘅气候因素，肯定会导致一啲波动。不过电力部门正在通过消风同强导去慢慢调整。咁仲大军又话，中国嘅用电量每年都以8%或者9%，至少7%嘅速度增长。咁从中国用电量可以睇得出，中国经济发展始终系推进紧，因为电力指标系一个国家经济当中系一个大嘅因素。香港媒体经济日报嘅报道话，中国内地主流媒体都冇报道到北京部分地区最近嘅停电情况，只系微博等等嘅社交媒体上流传咗唔少诉说寒天停电之苦嘅贴文。在北美洲的世界日报话，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主持一次会议，提到要做好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要确保群众温暖过冬的有关工作，又话民众安全温暖过冬优先，群众冷暖无小事。而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这些部门近日就通知取消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环节不合理的收费，要加快完善价格形成的机制。华春莹又话，国外部分人同媒体唔需要维持担忧。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喺华盛顿嘅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为了迫使北韩政权放弃核项目和导弹项目，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一系列的決議，旨在防止北韓通過出售自然資源以為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項目提供資金。多數聯合國成員國包括美國支持並且落實這些決議，並且對那些選擇規避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實體和個人施行各國自己的制裁。在12月中旬，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對涉及運輸北韓煤炭的6家公司和4艘船隻實施制裁。聯合國安理會2371號決議禁止北韓出口煤、鐵、鹽和海鮮。該協議指令了船隻亞洲大橋以及其運營商中國公司威海匯江貿易有限公司和英國註冊的 Always Smooth Limited 和 Good Siblings 公司，並且將2艘船行運星和亞洲大橋指定為這些公司相關的被凍結的船隻。總部在香港的銀橋航運有限公司和越南的公司亦都被指定，他仲認定2艘船隻正橋和星號18為凍結的相關財產。這2艘船都在北韓港口裝載了煤炭，並且通過該地區運輸煤炭。最後該公司仲指定了北韓大津貿易公司，該公司在北韓和越南運作。過去4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以來，大津貿易出口了大量的北韓的煤炭。做出這些指定之後，美國公司和個人不得和被制裁公司以及船隻打交道，和被指定實體做生意的外國公司和金融機構有可能本身亦都受到制裁。北韓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 繼續規避聯合國的煤炭出口禁令，這是一個關鍵創收來源，幫助資助它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項目，幫助美國財政部長史蒂芬·努欽說，在包括煤炭在內的採礦業，北韓政權經常使用監獄型的強迫勞動，剝削利用本國人民以推進它的非法武器的項目。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